我想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在箱里面的这个问题先给大家听。那么三位讲员相信大家都认识了啊。我的你们的右手边是郝继华牧师，中间的是周伟国教士，左边的是吴文秋牧师，好不好？所以你们问的问题，三位哪一位觉得比较合适，他们要回答，或者三位都回答都可以。那我先把这个第一个问题读给大家听。问题是这么说：上帝既然有大能，为什么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而有这么多的人不信主，甚至有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多的战争啊、跟灾难发生？那么看哪一位 Analyst 可以先问我们这个问题，做一些的回答。
我先开个头好了。我想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有关联的哈，就是说如果上帝有大能的话，为什么他不能够让人家一下就信主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灾难发生呢？为什么神都不能够保守呢？我想第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哦，都应该是我们要负起的责任啊，都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上帝的问题。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啊，要去传福音。那事实上今天你能够来，也许这是部分问题的答案了。你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是部分问题的答案了。事实上在过去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的土壤里面去，但是因为人心刚硬，人不肯去听到真正的福音，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不少宣教士的血了。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如果你要用这个问题来问上帝的话，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答复。我已经差遣很多的先知，很多的人到你们那里去，但是你们却把他杀了。那是 OK。 所以那其实上中国人也领受了很多上帝的恩惠。像有一些人就说，为什么上帝对犹太人那么好，好像给他们一本旧约圣经千言万语好像很多话诉说不尽情话绵绵那么多的话语，有人就有这个问题。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一点都不对我们讲什么话？那有人就曾经对一个美国的宣教士问这个问题，那个美国人宣教士就这么回答，他说说不定上帝已经对你们说话，可是你们不肯听啊。说不定上帝已经对你们说话。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中国的古籍的话，我们对天的观念也都是跟犹太人很相近的。我自己当初要到美国来继续练旧约就是希望能够找出这个犹太人希伯来文化跟中国文化里面最开始的对那个天，对那个上帝的有位格的天的那种认识。事实上在我们中国的诗经里面天生争鸣有天生争鸣有什么有责我不是这方面我不是很深入，不过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古籍里面有很多上帝一种普遍性的启示所以事实上上帝已经对我们有很多的回应了那第二个问题讲到这种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简单的回答就是说，这些苦难都是人个人偏行己路，好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所造成的结果。 OK，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你看像美国这个国土，过去他们是以神立国的，我们过感恩节我们就知道，这个感恩节就是表明美国这个国家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到美国来，但是所以美国这块土地很蒙受神的祝福，除了他们自己本身里面有南北战争以外，他们很少受到这种战争的这种苦难威胁。可是我们看中国，因为过去没有神的祝福，拒绝神，那都是后来我们拜的神越来越多，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神，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就造成很多家族跟家族之间的戒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很多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说这个苦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我想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的问题。 只要我们肯回归到上帝的面前，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如果像一个，我们不要说到大的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主的爱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的事情发生。我看到很多的家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灾难， okay, 有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肯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就造成很多彼此伤害，很多的伤痕，很多的苦难。那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大问题的一个缩影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就是我们不肯回到神的面前。我就简单的回答，不晓得两位有没有其他补充。
我想中国是一个最蒙福的国家，也是最多宣教士去传福音的国家。我想第一个到中国的是景教，在几千年前，好，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的传福音。所以中国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呢？刚才吴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可能有很多的我们所追求的事情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觉得不需要有神，不信有神。中国人常常就说人定胜天，觉得自己最伟大，哪里有神呢？一个是自己的原因，另外也是基督徒的原因，基督徒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去传福音啊。人口一直在增长，每一天每一秒钟都有很多的婴儿出生，所以你说中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呢？真是提醒每一个信耶稣的我们自己的传福音。所以提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你是很关心啊。不晓得你信主了没有，还是没有信主？如果没有信主，我相信你很接近了，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怜悯的心啊。那信主的，我知道你关心人的灵魂。第二个问题我想不答了，因为吴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不晓得郝牧师有没有讲。
我从神的救赎计划来看这件事情，提到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这么多年来，那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中国大陆，也并不是没有人信主，也有许多人信主。那我觉得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有一次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来问耶稣基督天国什么时候来到，那耶稣就说呢，天国就在你们的心中，就表示说呢，当我们虚心去接受这个救恩呢，天国就临，属灵的天国就临到了，这个救恩就到我们的心中了。那其实在中国大陆里面，我们看见如果照比例来说，当然如果从人口来讲，中国大陆人口非常的多，但从比例上面来说，我们看见这个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是神福音大能的作为。那当然从这个救赎计划里面，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来为人的罪钉死啊，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是神，他也是人啊，使到我们这些啊在罪里面的人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这个消息呢，是从耶稣钉死以后由门徒们开始传到不同的地方，所以神就透过这些门徒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开。其实呢，我相信神对于全世界的人的这个拯救呢都是公平的，所以他也盼望呢许多外邦人也能够信主。所以其实这个福音本来先临到犹太人，可惜呢犹太人拒绝了，那这个给我们看见神是公平的，这个福音还要继续的传开，所以就这样子把福音带到欧洲，有福音传到中国去。所以我们看见只是我们人心的问题，只要我们虚心，我们承认，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苦难的问题呢，啊，战争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其实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来研究的话，我们今天所有人类啊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我们岂不是说现在很多人害怕这个pollution 这个污染的问题啊，空气污染啊，环保各样问题是从哪里产生啊？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呢，人因为当他用他自由意志堕落了，违背了神，堕落了犯罪，罪一进入到世界以后呢， 这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呢，是进入到一个不是在一个次序像以前被神创造的那个次序的情况里面，所以慢慢地球受到不同的影响。我有一次呢看到这个连这个在这个 Times Magazine 在这个时代杂志里面，我看到一篇报道，连这个细菌呢都变得越来越坏啊。意思说呢，今天呢很多人在滥用这个 antibiotic， 就是这个抗生素啊，以至于引起了这种细菌它有预防的能力，所以它这个严重性是越来越厉害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地球或者这个世界如果是根据我们表面我们看这样的情形来发展的话，只会越变越坏，问题越来越严重。你怎么样呼吁环保各方面的问题，你说能够救地球吗？能够救人类吗？用我们的方法计划能够挽回人类的命运吗？那我们看见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将来怎么样，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人因为有罪远离了神，才发生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仇恨凶煞，这个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问题。那只有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拯救呢？就是我们愿意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盼望。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不多不少各样的经历，我们看见放眼看这个世界的发展，所以很多人的呼声好像说将来会怎么样，环保的结果又怎么样，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挽回我们人类的命运。
不晓得你们得到合适的答案，是不是要再澄清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特别是问问题的人，你也许不好意思再问，你可以再写一张单子看看里面所补充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不耽误时间，我们就进到刚才递上来的第二个问题。那我同时也是宣布，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最好写在纸头上，也许方便一点，让三位讲员可以有机会先思考回答您的问题。如果真的你没办法写出来，您就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时间从台下直接问，好不好？所以你先思想您的问题，拿张纸头写，然后哪一位递上来都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圣经年龄跟这个对不起，那个纸头在那边，好不好？请哪一位讲员就重复一下问题，然后看哪一位可以回答问题做答案，好不好？谢谢。
如何解答地球年龄的问题？圣经似乎暗示年龄很短，但科学发现似乎明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中间我们的信仰如何建立？这个问题我比较难回答啊，因为这种有关于地球年龄啊这些科学方面的问题啊，我过去比较少去研究。不过我就是做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圣经没有办法完整的解答地球年龄的问题，因为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所以如果你要，当然圣经对这种整个科学也有一个整体的原则，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涵盖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原则的里面。可是如果说你要去从圣经里面去解答这个地球年龄啊怎么的话，没有办法解答你的问题，因为就好像说你去读一个诗哈，读一篇诗啊，那个诗就讲到说诗人讲到这种人的悲伤的时候眼泪，那你不能够去分析说这个眼泪到底有多重，里面到底有多宝贵，有含有多少的化学物质没有办法用这种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的感情哈。那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圣经是基本上是一本讲到信仰方面的书，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我们要从这种科学从这种哲学的角度来想的话，起初神这两个字就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了。起初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起初神？有的人就说神在哪里，到底有没有神？ OK， 可是圣经里面它就是这个当是理所当然的，起初神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爸爸一样，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说我没有爸爸，这是一种我的一种经验，一种信心的宣告，起初神。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也是一样，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就有这个道，那这是一种信仰的宣告。所以圣经是一种信仰的书，那圣经里面所关心的不是那个大宇宙的问题，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个小宇宙的问题。那我们常常人常常因为看大宇宙而忽略了这个小宇宙，事实上如果人不先了解我们的小宇宙的话，你就不可能了解那个大宇宙，会迷失了你的方向。所以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说，一开始神造世界的时候要有光，我们也可以说到底光怎么来，怎么造光。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光是讲到说，这个光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世界就光明了。所以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真光已经照亮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光就是照亮我们人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小宇宙被神照亮了以后，有很多的这种科学上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我看到很多的，我碰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也很常常受这一类的问题缠，可是自己生命里面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小宇宙里面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但是当他们肯谦卑的来到接受神的光的时候，这个光照亮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这些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我想我没有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不过就是把这个原则提出来，也许其他两位讲员可以有一点补充。
我看过一本书叫洪水叫 Genesis Flood， 是 Dr. John Wickham 所写的一本书。他本身呢是读完生物系然后呢他也是在这方面非常的有研究，后来他读完这个神学的博士，他也经常的在不同地方讲到关于这个创造论跟一些 symposium。 那其中我觉得蛮有兴趣的，有一个篇幅里面讲到呢，他说关于这个考古的问题 archaeology 考古问题呢，在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 carbon 14这个碳14，那讲到其实这样的一个用这个测验就是这个考古的年代里面呢，并不是100%的准确，而且在里面呢很多时候呢需要先有假设，先有一个假定，大的东西假定了以后才能够定下其他的年份出来。那我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能够在这里给你们很多的回答，但是呢我是相信圣经本身是一本启示的书，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启示的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呢，是神直接把他的计划，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的。那今天很多人想去找一个宗教，用人的办法去找一个宗教，可惜都失败。只有神来到，就是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他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来明白他的事情呢？我们就靠着这本圣经来明白他的所有一些事情。所以我是相信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用七天来创造人类的历史，可以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创造了以后一直发展到今天。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常常就会用从科学的角度要来探讨究竟有没有神等等，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神当成一个物质来看，来研究，来探讨，来试验。但是神不是一个物质神是灵。那在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说我是谁，我跟神的关系又是什么。好，那这边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年龄的事情，我也不去答这个地球年龄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信仰上面不是很直接有关系。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智慧要去去证明有没有神的时候，可能很难，你很难能够认识神。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谦卑下来问自己说，究竟我是谁，我跟你们所讲的这位神的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发觉我是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找到这位神。好，那这个时间长短呢很难定的，圣经上面讲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怎么定呢？你说长他说短，你说短他说长。好，所以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我是谁，我今天的地位是什么。今天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看不到，如果我看不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样会需要认识耶稣呢？因为我们说耶稣是救主，他救谁呢？当然是救你跟我。今天我在你们面前，我不比你们好，我也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我比你们先在神面前承认我的罪。啊，所以就说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我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他是救主，他如果不是为你跟为我，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能够承认，能够明白自己的 position， 我是在罪当中，我才会需要寻找这位神。
第二个问题，还没有什么补充的问题有没有？还是哪一位讲员继续要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没有啊？我再提醒一次，如果你们有问题，请你们赶快写下。现在单词越来越多了，把握机会。我告诉你，只有35分钟的时间，时间不多了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在那台上是有关道教跟佛教的一些比较。那么这位问问题的人说，宗教都说自己是最好的，哪一个宗教是正确的呢？好不好？请哪一位？抱歉了，今天这个灯光不是为了讲员，怕他们这个害羞看不见啊。所以大家不妨好好问问题，请哪一位把哪位讲员可不可以把那个问题 repeat 一次，可不可以？还是我来念。
我在5年前接触过道教与佛教，佛教在大陆，占主导地位，其教义、入教仪式、戒律背景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佛教有方便法门供俗家子弟修身之用，每一种宗教都说自己是最正确的，除了佛教、道教等没有提，究竟哪一个宗教是正确的？
哪一个宗教？先讲一点点哈。那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分别呢，主要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有的宗教的教主，无论是佛教、道教、回教各样的教教主，他们死了以后，可能他们的教还是可以继续的传开，但是他们的教主没有复活。基督教所讲的，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钉死，死了以后3天复活，他是个能够拯救我们生命的主宰。那这个在我们宗教的里面呢，基督教讲到这个教主是复活的救主，其他的教主他们的骨头还埋在土里面，没有一个教说哪一个教主复活。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信奉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之道，要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生命。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生命？因为本来的生命是不好的。那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呢，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为我们本来的生命不太好，所以呢我们要修身，我们要养性，我们要积功德，我们做多一点的好事，希望一方面良心好过一点，另外一方面积多点功德呢，将来如果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不是岂不是会好一点吗？但是在我们基督教，
我们从我们信奉基督的信仰来讲呢，是我们今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生命就改变，我们改变生命，有属神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那另外一个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为什么耶稣要来？这个表示呢，神如果是创造我们的，人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一位神是不可能的。我们这样假设好了，如果神是创造，那当然是万能，他是创造者。如果我们从智商来讲哈，这个 IQ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他一定他的智商比我们高很多。那假如我想请问啊，今天如果一个主人呢、啊，他养了一些宠物哈，当然他是主人，这些是 IQ 比他低很多了。如果有一天这些宠物不小心跑掉了，究竟呢是这些宠物啊贴一些告示来寻找它的主人 reward， 我要找我的主人，还是主人来找它呢？当然是主人去寻找它，因为主人比它能力大，比它有智慧，比它超越。我们这位神呢就是这样超越的一位神，是他来寻找我们。所以基督教所讲的是神来寻找人类。我们今天不是讲比较宗教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宗教不能够救人，宗教不能够救人，可能能够帮助你让你的生活美化一点点。什么能够救人？耶稣基督他能够救你我的生命，他赐给你永生，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基督教所讲的乃是神来寻找人类，那其他的宗教呢是人去寻找一位无智之神。所以其实佛教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其实他们里面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在过去观音呢、啊、其实真正在佛教里面来讲是男士啊，男的慢慢变了很多观音出来了，又变成女的。那如果是讲到神的话，怎么会变来变去？那我们看圣经，神只有一位，拜他的用心灵诚实来拜他，他没有改变过。旧约的神也在我们新约里面，也在今天的时代当中。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呢，就是除了郝牧师刚才说的，还有就是说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其他宗教里边讲到曾经是人，这些教主不管是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都是曾经是人，那当他死后人尊他为神。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个不同啊，他住在我们中间，那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为什么不借着他呢？因为唯有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唯有他承担我们的罪。很多还有第二点讲到，很多人认为说我做好事，我凭良心啊，我按我的道德标准就可以了。那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很多人这么想法。那所有的宗教是劝人为善，我们探研究一下，或者扪心自问，哪一个宗教靠了宗教可以救我们呢？劝人为善，人可以为善吗？或者一件两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呢？百分之百的为善呢？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说我这里有两杯水，一杯里边我放一滴的农药，一杯里边有九滴的农药，哪一杯干净呢？两杯都不干净，两杯都是有毒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说劝人为善，或者我凭良心。那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为善。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讲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可以做到尽善，达到100分。那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行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我上个月我在萨尔瓦多传福音的时候，见到一个当地的妇人，我在一个监牢，有很多大陆的人到那边就被关在那个监牢里边，那我去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当地人的妇人呢，他就拿了食物去给这些中国人吃。我就问他，他跟这中国人完全不认识的，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看了报纸上，看了这些中国人很可怜，所以他们吃不饱，而且吃的那些东西呢都非常硬，又冷硬硬，常常有胃痛，所以他就煮了很多东西拿去给这些中国人吃。后来谈话当中我知道他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照人的标准里边你是非常好的人，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你还是差一点点，神要求的是100分。今天耶稣基督来在拯救世人，每一个罪人，不是说你比较这个道德好一点的你就不需要耶稣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圣人一日三分过，圣人一天都有三分过，何况你跟我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他在拯救世人，因为人没有办法自救，这是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只是叫你修行悟道，修炼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尽善，以致你不会到地狱里边去。那真正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靠自己可以做到尽善。
我想从我的个人的经验里面哈，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那种神道佛哈，就是台湾那种民间信仰啊那种背景里面啊成长的。那你如果说要拜神的话哈，我们家拜的最多了，因为到后来，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那过世了因为我父亲以前做过一些善事，所以我们后来我母亲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好像精神病一样，但是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知道说那是魔鬼变成我父亲的样子来附在他的身上，所以经过好几4-5年的过程，后来就因为他以前做过善事哈，所以他我们那时候拜的神叫做关公关帝爷哈，台湾有很有名的关帝爷，那时候他是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他是天庭的总管呐，所以他就有这种权柄来封新的神呐，所以就封我爸爸做五府元帅，因为我姓吴嘛，五府元帅，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我是元帅之子，那就拜到现在我家里面人还在拜，那我到大学的时候才真正信耶稣，那我信耶稣也是神透过一个异梦哈，让我深深的了解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的罪，那魔鬼攻击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活在黑暗里面他可以攻击我，但是我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的时候，我全身是光明的，魔鬼没有办法再攻击我，所以我了解到神道佛教里面那些很多很多的神明，你真的不晓得你要拜哪一个。那到后来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神呢？我从我信的结果就知道这是真神。如果我们说药好不好的话，你就看它的效果产生什么效果，你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好的药还是不好的药。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以前我拜那些那么多神的时候，包括我爸爸到后来拜我爸的时候，我家庭的那种人际关系并没有改善，而且更糟糕，里面还是人性里面那些罪恶的那些事情，那些自我中心那种以金钱做中心那种心态都没有改变，而且活在恐惧的里面，你怕今天得罪哪一个神，哪一个神会来讨你的讨债等等，有很多的这种禁忌，有很多人活在很多很种的捆绑里面。可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慢慢的就能够 我的家庭跟我兄弟姐妹的家庭就慢慢的就分别出来，就看到很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从这个结果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真的是，而且耶稣基督是有他能够赦免我的罪。我家里面，我的家庭背景就是因为在那种情况里面常常吵来吵去，我的父亲会后来会为什么我母亲会被好像伪装说 我父亲的神明复回来，就是因为我大嫂二嫂两个在吵架的时候他受不了，那受不了这个邪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去，用我爸爸的口气去骂他们两个人，到那个以后就变成那种情况。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那个我现在的家庭整个情况都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你真的有心要寻求宗教的话，就是要找对这个新的宗教。我可以推荐你们一个那个录影带哈，在书架上，今天早上我去看书架，我看到了最近也很流行这种练功啊、气功啊这个事情，那里有一卷录音带，就是从练功到破功，从练功到破功，是李前明弟兄啊，他现在人住在加州，他是我大学把我一届的同学，他的一些经历，他因为信仰那种佛教里面那种很透过练功而进到一种很奇异的世界里面，这个奇异的世界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作，他练到所谓的帝王功啊。我想你们如果听得懂的话，你知道帝王功啊能够把他牵引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后来神怜悯他，神怜悯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个真神就拯救了他，让他现在，他说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今天不晓得要死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晓得要死在哪一个街头里面没有人管他了。但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就从我这种比较实际的这种经验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
我有一次在洛杉矶，在一个人的家里边住，他这个家庭是拜佛的，很多的佛像，弥勒佛、观音什么，连他的灯柱子也是用那个菩萨的身体做的。但是我在那边的时候，刚好有一次电视广播说有洛杉矶会有地震，所以这个太太就很紧张，她跟她的先生讲说：“老公啊，快点快点把这些佛像搬下来，否则地震会打破了。”所以我就说，到底谁保佑谁呢？那还有我在台湾来的，在台湾的常常你坐火车什么时候你看到很多人把一些的佛像，因为他从这个城搬到另外一个城，他就把那个佛像搬来搬去。你说神需要，真的神需要我们搬来搬去吗？当然不需要，神是无所不在的，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需要我们搬来搬去，你在哪里他也会在哪里的啊。所以很多这些方面帮助我们能够思想到底，我们不是说卖瓜的说瓜甜，一定是说我们所信的就是真的就是好。从很多事实上面，从我们个人经验上面，真是跟你们讲，唯有耶稣基督，天下人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
在这里也讲一点点的见证哈，我觉得对的宗教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真的盼望在座的如果没有信主的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信仰，也一不小心找错了信仰甚至于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刚才吴牧师也提到关于这个佛教道教的这些事情。我有一个同学，我还记得当我们在念书很多年前，十几年前，有一个同学他从台湾来，那他来之前呢一段时间他还没有信耶稣的，那在台湾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呢做很大的生意甚至于呢他也很迷信有道士呢就劝他的父亲你要一定把一个神位呢娶到你们家里面去，那这样保证你的生意呢就会发达，但是呢你一定要供奉这个神位那自从这个神位带到这个家里面去的时候那他们全家都拜。那这个同学呢，我这个同学他就在家里面心灵里面很不安宁，甚至有时候在他睡醒的时候他就发现有邪灵有一个小孩子坐在他的床头，所以常常在这样的一种情形里面很紧张很可怕。但是他父亲一直还在供奉，因为的确他生意很好 那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去找他的时候，甚至于开门的是那个小孩子开门呢，邪灵出来啊，开门呢，开门以后呢，他们就说：“哎，怎么你们家里面有小孩子啊？”他说：“我们没有啊。”然后他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到美国来的时候呢，道士就告诉他的母亲啊：“那你女儿要出国了，那你要给她带一道符啊，那这样子呢，就保佑她出入平安呢、啊。而且呢，她到了美国的生活，大概呢，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啊，哇、哦，她真的很灵啊。”所以呢，他就给他一道符，他女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到了 Portland 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母亲经常有打电话到美国呢，跟他通电话。大事几乎都知道，大概你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道士都告诉我了。他通灵的，他都告诉我了。那很奇妙的，他跟他的丈夫到了美国以后，他丈夫是基督徒，就带他到教会，他接受了耶稣，他信了主。后来因为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知道带这些符啊不应该了，应该把这些邪灵的东西都要除掉了。所以有一天啊，就把这个身上的符啊就冲到这个冲水马桶，就丢到里面去把它冲走了。那冲走以后呢，自从那个时间开始啊，在台湾他的母亲打电话来啊，再不知道那个道士就没有法术了，就再也不知道他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姐妹呢，后来也奉献，他真的经历到就是说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信仰啊，要很非常的小心，不是说凡是信仰我们都去信信看啊，有很多的信仰反而带给我们很多的困难。
好，我们现在进到下面第四个题目，第四个问题，我现在已经有九个问题了，每一个问题里面还有三四个问题，所以大概我们要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才结束哈。这个第四个问题呢，我想可不可以请三位讲员，我们有点合作，也许请一位讲员如果方便的话就先回答，其他几位如果愿意补充的话请接着补充，我们把希望能够把几个问题全部在四点半之前至少有一些答案。第四个问题好不好，哪一位？
这里第四个问题包括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基督徒认为现在我们聚集在一起探讨真理是神的安排，请问大自然中一切万物都是他所安排的吗？第二个，一些已被毁灭的生物是否也是神的旨意？第三个，神有能力创造万邦，为何不再次创造他们，显明他的大能？我想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下面两个问题也许啊，等一下他们有一些补充啊。当然大自然中一切的万物都是他所安排的。你如果看这个这个地球的运转啊，看这个时序的变化，你不要说别的，就是说这种空气的存在，如果地球太阳啊的距离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啊，这个空气这个大气层啊就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存在的状况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了。我想有很多这一类我知道有一系列那个录影带啊，都是讲到这种大自然这么有次序，这么充满了这种上帝的创有次序哈、啊，那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在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就觉得说一切都是命运，都是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都是神在那里安排。那万物的运转，这些大自然的一切，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哈，你看整个事情的角度哈都很不一样了。所以你以前我看大自然就觉得说啊这都是偶然，但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看大自然我就很能够去欣赏，我就觉得说啊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有人说哈大自然是什么？大自然就是看惯了的神迹啦。那神迹是什么？神迹是还没有看惯的大自然啊。 OK，事实上一切都是那么样的宝贵，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眼光哦，我们就觉得说啊没有什么。但是你如果有一种信心的眼光的话，你每天活着都是一个神迹，你每看的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奇妙的创造。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哦，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对那种人生，对生命就更热爱。我常常现在我就感到说，主啊，你感谢你给我这一天的生活啊，就是我像我这次从路易伯要到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就出了一个很大的
几乎是要车子要撞出去了，我从来没有出那么大的车祸，我车上还有四个小孩子，还有我太太，他们都吓坏了。有一个就是因为下雪啊，弄来弄去，但是神都安排得很美妙，所以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死什么东西都在神的安排，是没有错的。
嗯，问题是
心已被毁灭的生命是否也是
神？下面一个问题，一切已被毁灭的生命是否也是神的旨意？神没有毁灭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刚才我有提到一件事情，在人类堕落以后呢，这个世界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在罗马书也提到说呢，连万物都受了咒诅，所以他们等候得赎的日子。这个表示说呢，其实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切是完美的，动物跟人跟神在一起。那今天很不幸啊，因为罪的缘故，也动物也影响了，地也受了咒诅，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呢，连动物也被牵累了。所以如果你在纽约里面开车开得快呢，不小心呢，会很多鸟的时候，你会把一只鸽子碰下来啊。那我们说这个鸽子啊，很倒霉啊，怎么会被车子就撞下来就死掉了？啊，这些生物就这个生命就糟蹋了。那我刚才已经讲到，就是说，在这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很多时候是因为罪的原因而影响了整个生态自然。神创造这个世界呢，本来是有次有序的，我们说 order in order， 这个大自然里面有次序的，宇宙里面有宇宙的定律。那因为人的罪的影响呢，使到神的次序受到了影响，不是神的，这个不是神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人也很聪明啊，发明很多东西啊，但是如果你到洛杉矶的话，你就发现远远看见红的一片 smoke 很多啊。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臭氧这个洞啊越来越大了啊。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是人，我们说是一手包办，这个不是神的问题。神本来创造是非常的完美的，所以不能够把这些的责任归咎在神的身上。
这里有一个题目说，如何证实神的存在？刚才我讲过，神不是一个物体，所以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去证明证实它存在。但是圣经上面明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说神的事情已经显明给人看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够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无可推诿。这是圣经上神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就不容易相信。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们家里边墙上挂了一幅像，可能是你的祖父或者祖母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出生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可是你的父母跟你讲说这个就是爷爷奶奶，你就相信了。你怎么样相信呢？是你父母告诉你他是爷爷奶奶，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既然神存在，是借着所造之物啊，借着所造之物啊，让证明让我们知道是无可推诿的啊，他的永能跟他的神性。我们甚至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 Discovery 那个节目，讲到一个细胞怎么样变成人体，非常的奇妙，不是任何人可以科学可以做成的。看那个细胞怎么样变成一个人体，在多少天以后成长，所以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边好像一个很大的电脑公司一样的，那线路排列的非常的这个严密，非常有系统的。如果不是有神，怎么样会有这么样 organize， 怎么样的 function 在那边呢？啊，神存在。那信耶稣的人是否他有永生呢？是的，因为圣经上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信耶稣的人，这是神所应许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 我们如何感受神的存在，这个我想前面已经答了，可能请两位牧师来补充。
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哈，所以啊，如果你真的要感受神的存在的话哈，就说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怎么样知道跟神交通以后，你就会常常感受到他的存在，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神就差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他的存在。像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像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当我们之间有一点摩擦的时候，那我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有神的力量帮助我去饶恕他，去爱他，那他也能够饶恕我，爱我。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神就存在我家庭里面。因为一般人应付事情的方式哈，恐怕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靠人的修行去应付这个事情，但是你有神的话哈，你就很不一样了。那就所以啊，你如果去经验的话，也许等一下哈可以，就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如果真正信的话，你天天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特别是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呀，他的力量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谈到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哈去经验到神，祷告去经验到神。那我这里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 OK， 神如果存在的话，他一定有一个旨意，他一定听了我们的祷告，那我们怎么去垂听呢？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祷告是一种我们可以用父子之间的关系来做比喻的。那我就想到说我的小孩子跟我之间的对话，然后他要求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回应他的祷告，我就想到神也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祷告。事实上我的小孩子他跟我讲什么东西我都听见了，他是我的小孩子，我什么东西都听见了，但是我有时候我就避而不答他的一些问题，我就避而不答，甚至他有时候跟他求一些东西，我甚至根本都不要给他。比如说他现在才11岁，他如果跟我说要一部摩托车，或者是要一把枪，他觉得西部这个电影很好玩，要一把枪，我是绝对不会给他的。甚至有时候我甚至要责备他，要有一些时候我就是默不作声，但是并不表示说我就不答，我就没有听到他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但是神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所以就好像我对我的小孩子我知道什么东西最好一样，我也按照他的对他最有益处的那种层面来买东西给他，或者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有时候要求我替他做功课，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懒惰，我就根本不管他，逼他自己要做。那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确是碰到困难了，我就帮助他解决一些困难。 OK，所以祷告怎么蒙神垂听哈，就是所有的祷告神都会垂听，但是神怎么样回应你的祷告啊，这才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神如果要完全的回应我们的祷告，就是当我们的旨意，当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完全一致的时候，当我们所求的跟神的旨意完全一致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神一定都会垂听。就好像我心里面所想的，我的孩子想的跟我心里面所想的一样的时候，我一定会垂听。譬如他如果有一天说他想要去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他需要多少钱，他一个朋友家里面出问题了啊，父母亲离婚了，那他有一些经济上很需要在经济上某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帮助他，那这个我就觉得说这是我也很想做的，我就去跟他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说如果当我们所求的跟神的旨意完全配合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神一定都会成就。那我们的旨意怎么样跟神的旨意完全配合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那这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当我有一天我的孩子到了一个程度，他说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你说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就好了。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他带到让他的价值观生命观能够我把我最好的觉得最好的最适合他的就教养他，然后有一天我就可以，我甚至我如果有一个事业，我有一些家当，我有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都可以完全交托给他。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读圣经，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经的话里面去了解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他最希望我们做的关怀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而不是靠自己的意识。有时候如果我们小孩子，我们如果有一些基督徒，有时候很像是 teenager 哈，那种反叛的年龄哈，那一直做 teenager 的基督徒的话，一直不听的话，那就你就永远不晓得上帝的旨意，因为你跟上帝离得很远了。所以这个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哈，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那我们的灵性越来越长大了以后，我们就越来越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也越来越能够蒙上帝的垂听。
好，谢谢。下面呢还有四个问题，总共加起来包括小题的话，我算了一下总共有十个问题。大家求真的精神是让我很敬佩的，可是我们的时间呢只有大概几分钟时间。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愿意留下来？我想也许半个小时可以回答这所有十个问题，我盼望如此。还是你们要留着明天？我知道有人刚刚递上来题目，也许你在那里挣扎说为什么不赶快回答我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是不是愿意现在留下来多留半个小时，还是差不多那段时间把所有的今天问的问题全部回答？愿意留下来吗？还是明天？有没有人必须立刻要离开，或者你有什么事情？下面是自由活动兴趣小组跟这个四班练习的时间。有人你必须要走上。
留到明天好，因为有其他人都不在嘛。主席，我们觉得有其他人都不在，失去机会听到，所以要不要留到明天？
留明天好。我想我们还是请大家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我们明天继续回答所剩下来的问题，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就差不多4:30了，我想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那么我相信讲员，也许你们有时间就在这里啊，你们有其他个人的问题，不妨跟讲员私下再继续谈话，好不好？我们在这时候就谢谢三位讲员给我们的回答，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明天同样的时间，在这个同一个地点，我们再见，好不好？我们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信仰你的人都知道你是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把你的真理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仰望，也能够知道，
是
也能够认知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巴不得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样子的一个爱，以十字架上的爱能够临到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原本都不是信你的人，可是我们却蒙了你自己的恩惠。
阿门。
你这样的一个恩惠，希望借着讲员的口，继续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向我们彰显你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来听，来接受这个上好的福分，成为我们这一次参加冬令会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一个得着。我们把这样子的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手中，因为你是亲自拣选跟引领我们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中间来同得这样一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把往后休息的时间，晚上布道会的时间，还有明天一直到31号的聚会，一并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你自己施手居所位，居所位掌王权，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